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路加福音》24章28到35节，我来读。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剥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是说了一遍。阿门。两个前往以马忤市的人与另一名叫格罗巴的人同行，他们虽然与复活的耶稣同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与他同行的那位，与他们同行的那位似乎对耶路撒冷几天前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们只看到几个妇女和门徒确认了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并且谈论了他们所思考的有关耶稣基督那位在语言和行为上是有能力的先知，按照他们所说是拯救以色列的先知。然而随行的那位通过讲解摩西和先知的经文以及整个旧约圣经的话语，详细解释了即将到来的耶稣，即将到来的基督是谁。最终他们到达了以马忤市，但随行的那位似乎没有在那里停留的计划，因此他们极力邀请他一同进入他们家。当他在饭桌上拿起饼祝谢并分给他们时，他们的眼睛在接饼的瞬间就明亮了，他们终于知道了现在与他们同在的是谁。与此同时，复活的耶稣消失了。他们彼此说，今天的经文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在希腊语中，火热一词的文字意义是燃烧。当他们与随行的耶稣谈话的时候，心中有一种感觉，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然而在接受了耶稣分给他们的饼的时候，那一瞬间过去发生的一切突然变得清晰明了了。我们知道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到埃及，在波提乏家中做奴隶，经历了被诬陷并无辜坐牢的事情。约瑟在监狱中解释了两个监狱长的梦，即酒正和散长的梦。这两个人的梦内容看起来相似，但解释却完全相反。酒正的梦的解释是他将在3天后官复原职，而散长的梦解释是他将在3天后被处死。当时面对这两个梦的解释时，约瑟对酒正说道：“ 因为他将官复原职，创世纪四章十四到十五节。当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鬼拐来的，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因照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在做奴隶时也亨通，在监狱里也亨通，但他心中却充满了委屈。约瑟之所以生活在埃及，并不是因为他留学来的，也不是为了谋求职业或实现梦想。尽管他是被出卖为奴隶，现在又被囚禁在监狱里，但他从未认为自己是在实现神的旨意，或者是在神的训练当中。约瑟称自己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希伯来语被拐来的字面意义是未经同意而偷偷带走，偷窃。也就是说，他本来是希伯来人，但有人未经允许就将他偷偷了带到埃及，使他成为埃及波提乏家里的奴隶和监狱的犯人。因此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是被偷走的，并渴望立即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九正对自己的梦得了很好的解释，所以他承诺一旦他官复原职，一定会立即通知国王让约瑟回家。当约瑟看到九正得到官复原职，他还会有多么高兴呢？他可能认为只要法老王派人来，他就可以立刻回家。然而九正一复职，就好像橡皮擦一样擦掉了关于约瑟的一切。如果没有解梦的事情，他可能不会期望能够离开监狱。但由于解梦的事情，特别是由于他所解释的被证实是正确的，按照约瑟所解的梦而实现了，因此约瑟非常失望。如果我是约瑟，我可能会大声喊叫神啊。但最终约瑟也为国王解梦，成为了解决埃及七年丰收和七年饥荒、解决粮食问题的埃及的总理。最终在丰收的第七年，距离被带到埃及已经22年之久的约瑟遇见了来埃及买粮食的兄弟们。一开始约瑟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直到最后向兄弟们揭示了自己的身份，创世纪45章3到5节8节。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约瑟只说了一句简短的话，我是约瑟，但这句话的分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是非常沉重的。因此他的兄弟们实在是太震惊了，以至于无法做出任何的回应。然后约瑟问父亲是否还在世，在之前的见面当中，他曾问你们的父亲，你们所提到的那位老人安好吗？他还活着吗？考虑到当时雅各的年龄已经130岁，他在见到兄弟们之前一定反复想着父亲还在世吗？或许他甚至希望在父亲去世之前至少能见最后一面。这种想法使他想马不停蹄地奔向迦南。然后他对兄弟们说，过来，请你们进前来。这不是说叫远处的人靠近，而是在叫已经在附近的人更加靠近。这是为了安抚惊慌的兄弟们。尽管约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对家人的爱，但兄弟们仍然感到焦虑和懊悔。他们不停地自责，那时我们不应该那样做，我们不应该那样做，不停地拍打着胸脯。但约瑟向兄弟们明确地说，这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这时约瑟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生命轨迹，他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被卖到埃及作为奴隶，为什么蒙冤入狱，即使解了九正的梦，为何2年之久杳无音信，以及为什么在丰收的7年之后紧跟着发生了7年的饥荒。这一瞬间一切都梳理得清清楚楚。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过程，才得以作为埃及总理与家人重逢。在过去的22年里，他时刻感受到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尽管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后来明白那都是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之后约瑟对神的国和作为更加震惊和感激，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被派到埃及的事情是将成为以色列出埃及的起点，而这发生在将近400年之后，成为神奇妙的计划和作为的一部分。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可能会感到某种情绪，但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神并继续前行的时候，会有一个时刻一切清晰起来。这都是神的恩典和他的作为，让我们深深的感恩。那两个前往以马忤寺的人心里火热，是因为他们在路上与复活的耶稣同行，听他解释圣经。当他们的眼睛在领受圣餐时，眼睛打开了，是当耶稣拿起饼祝谢并分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真正打开。因为神赐下的话语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66卷圣经中的记录下的话语，还有在礼拜当中所传达的讲道是宣讲的神的话语，还有在圣餐时所领受的饼和葡萄酒，可以说是可以看到的神的话语。这两个人他们听到了耶稣的话语，看到话语的时候，他们的内心火热，眼睛睁开了。由此 神的话语加深了我们的信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离开话语的信仰，无法没有信仰的成熟和成长。当这两个人因着话语而活络，他们信心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他们再也无法默默地坐在那里。33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就在那时，也就是他们在同一时间，当他们领悟到了神的话语，立刻就起身。神的话语，领悟到了神的话语，那么信心有成长和成熟的时候，那么就会有生活的改变，比以前更深深的爱主，更加敏感的感受主的引导。此外，也会对主所委派的人有更广更深入的信心，更愿意顺服神的话。当我们这样的生活当中回顾过去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已经与以前有很大的改变。这两个人因着主的话语内心活络，回到耶路撒冷的场面，我们可以在心里描绘一下这个场景。当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到以马忤斯，正值午间，然而他们却面带忧愁，低着头，他们的内心充满了黑暗。他们到以马忤斯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们进去准备晚餐，当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并意识到与他们共进晚餐的人正是复活的耶稣基督时，外面已经是一片黑暗。如果以马忤斯距离耶路撒冷有10公里，那么至少需要步行2-3个小时。如果今天的以马忤斯是人们每年复活节朝圣的32公里外的阿姆瓦斯，那么至少需要步行10小时。当时在以马忤斯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几乎不可能有路灯，他们走在漆黑的夜路上，周围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到。他们依靠天空中的星光和月光前行，但是这两个人的内心却充满了话语的火光，话语的光芒。耶稣对我们基督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意味着世界本是黑暗之处。两个人在黑暗的夜晚上行走，他们象征着走在世上的基督徒。周围虽然一片黑暗，但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基督徒所在的地方充满了光芒。这样的内容也反映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当中。出埃及记10章21到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3天，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都有亮光。由于成为埃及总理的约瑟，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可以生活在埃及的地方，被称为歌山。从那时起，约430年过去，在摩西和亚伦的请求下， 法老只是摇着头。因此，埃及已经经历了八次灾难，而黑暗笼罩了埃及全境，则是第九次灾难。在拜多神的国家当中，最崇高的神几乎就是太阳神，在埃及也不例外。太阳神拉哈被认为是最崇高的神，而法老王被认为是太阳神的儿子。但三天之久，黑暗笼罩了整个埃及。据说当时埃及王宫每天早晨都会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歌颂并献祭。这些仪式不仅是承认太阳是支配他们生活的全能者，同时也祈求神引导人们日常的生活。然而，三天的时间，埃及充满了黑暗，说明这个神没有任何的能力。在埃及，作为埃及奴隶的以色列人所信的神已经在400多年无能为力了。从远处看，这个场面，整个庞大的埃及帝国一片黑暗，没有一点光。但只有一个地区闪耀着明亮的光芒，那就是歌珊地。神引导那里的人们出埃及，带领他们前往迦南地，通过他们民族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使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得救。使徒行传24:7-12。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剥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这件事发生在特罗亚，特罗亚是现在土耳其西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保罗一行人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在特洛亚停留了一星期。保罗决定离开特洛亚的前一天，也就是他在特洛亚停留的最后一天，是主日。在过去的7天里，保罗与从那里接受福音的特洛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举行了主日礼拜。当时接受福音的基督徒大多是奴隶或类似工人阶级的下层人士，由于他们一年中没有休息日，保罗决定在他们工作结束的晚上聚在一起进行主日礼拜。由于保罗计划第二天离开特洛亚，这次礼拜成为了与特洛亚的兄弟姐妹们在这片土地上举行的最后一次礼拜。因此保罗讲道一直持续到午夜。讲道意味着进行讨论或辩论。保罗的讲道以及弟兄姐妹们的问答一直持续到午夜。在聚集的人群中，还有一个年轻人叫犹推古，他坐在3楼窗台上听到，结果摔下来死了。保罗俯身抱起犹推古的尸体，然后他面向哀悼犹推古的人们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右腿骨大概是奴隶之一，白天可能全天工作，晚上来听讲道。尽管保罗讲道一直持续到午夜，但他没有离开讲道的场所。他知道如果今天不睡觉，明天会更加疲惫。尽管如此，他和其他人仍在聆听讲道。坦率地说，我们必须承认，与我们相比，他们对听神的话有着更大的热情。保罗相信主会让右腿骨复活，所以他活了过来。托雷亚的人们再次回到三楼的阁楼，直到天亮，他们继续分享主的话语。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保罗和他的同伴按计划离开了特罗亚。其实保罗离开特罗亚后，当托雷亚人看到有腿骨时，仍然感受到了神的安慰和鼓励。在保罗讲道的阁楼上点燃了许多蜡烛，周围的房屋已经笼罩在黑暗中，人们已经入睡。然而那许多蜡烛直到黎明才熄灭。在这些灯光的照耀下，受到神话语之光照亮的人们重新点亮了亚细亚，重新点亮了欧洲，成为了改变世界的一个新起点。从以马忤师到耶路撒冷的这两个人终于遇见了耶稣的门徒，33到35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水遇见和波饼的时候怎样拜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当这两个人在耶路撒冷遇见耶稣的门徒时，门徒们正在彼此交谈，讨论主已经确实复活并向西门显现的事情。此外，这两个人还谈到了他们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师的路上所经历的事情。在以马忤师的房子里与主共进晚餐时的经历，以及他们的眼睛在与主共进晚餐时就睁开了，看到了，认出了耶稣。路加福音共有24章，有1151节。我首次讲路加福音1章1到4节时，是在2014年8月24日。起初我并不是每周主日都讲到，并且在2016年到2017年我在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服侍，那两年我没有讲到。今天是我第266次针对路加福音的主日讲到，之后还有几次要讲路加福音，然后讲完我还不清楚。路加在这本福音书的开头说到了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是这些事我既从头从起头都详细了考察了。这里的考察不是指延后或推迟某个确定的时间或日期，也不是指把事情推给别人，而是指通过考察已知的事情来了解其他事情。因此路加在记录耶稣基督他的话语以及他所行的事情时，是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为了准确的正确的传这些话语以及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我也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这些话语，并对话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知道各位教友们怎样，但我在准备讲道时有多么激动，又我自己都不清楚。 当然因为无法完全传达神的话语，我常常心急如焚。准备讲道需要的不仅仅是圣经、各种书籍和参考资料，还有笔记、记笔记的工具、电脑、桌子上，还要准备好纸巾。在准备讲道时，我被神的话语感动，同时感到自己太不够好，感到自己很渺小。然而，感谢神仍然选择我来传他的话语。我常常流泪擦拭，或者凝视着空中，来防止眼泪落下。这种情况并不是一两次了。有一个住自英国英语国家的古老教会幽默故事，基督徒的父亲和他年幼的儿子进行了对话。儿子满脸得意地走向父亲说，爸爸，我知道 Bible Bible 是什么意思。父亲想，孩子说他知道圣经的意思，他自己都不确定，这个孩子竟然说他知道。真的吗？你知道 Bible 是什么意思吗？那儿子说，是的。啊，父亲说，那么告诉我什么意思。儿子说，很简单， Basic information before leaving earth， 离开地球前必须知道的基本信息。神的话语不仅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需要的，而且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时更为必要。因此圣经不仅仅是基本信息，而是最好的信息， best information。 要让神的话语成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信息，就需要仔细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用自己的眼睛，还要用生活去阅读圣经，并借着圣经来认识我们的生活，这样圣经中的一切内容都将成为我们自己的故事。而神在圣经中对人们所说的话，也将成为对我们自己说的话。有时候在我的心中烙印深刻的学生时代的一句话叫慎独，谨慎的慎和独自的独。这句话出自中国四书之一的大学，意思是即使独自一人，也要保持端正的身体和言行，以确保道德不会受到扭曲。而慎字是由心字旁和真正的真组成的。正确的保守自己的内心，不在于决心和意志，而在于心中怀揣着真理之言，神的话语。怀揣神的话语，那么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能够点燃我们火热的内心。而如果守住内心，那么话语将成为我们人生的灯火，照亮我们的人生。没有比去息心怀话语的生活更为有福的人生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哥罗巴和另一位从耶路撒冷前往以马忤斯的人时，正值中午，虽然正午的阳光洒在他们的身上，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黑暗，他们的脸上又充满了悲伤，此外他们的眼睛也被蒙蔽了，以至于即使复活的耶稣与他们同行，与他们交谈，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他就是主。直到他们接受了耶稣分给他们的饼之后，他们的眼睛才得以开启，他们才认出眼前的是复活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在白日详细解释圣经时，他们才了解了他们心里为什么会火热的失智。 因此愿我们大家都成为怀揣神话语的人。并且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实践神话语的人。尽管约瑟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卖到埃及，为何成为奴隶又落入监狱，直到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经历了丰收和饥荒之后，才与兄弟们相会，才意识到到埃及是神所差的，通过他的生活实现了神的话语。愿我们大家将主的话语放在心上，让我们的心变得火热，让我们的人生就像隔山地，就像特洛亚的阁楼。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